土司惨死，土司夫人不由得放声大哭。正哭着呢，忽然外头乱了套了。原来呀，法王陪着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进来了，雄赳赳气昂昂啊。这男子谁呀？这那他舅舅洛珠，身材和这法王也差不多少。这洛珠也接受了法王的调停，进来领这支那的尸体来了。一瞅啊，支那和这土司这两副棺材搁一起放着呢，不由得是勃然大怒啊！好你这个篡位的狗贼，怎么配合我外孙女儿躺在一起？今儿个我砸了你，过来就要砸这土司的棺材。法王赶紧把他又给拦住了。阿弥陀佛，因果报应，人死了仇灭，你们两家也应该和解和解吧。土司夫人这阵一瞅自己这边一点也不得势啊，再加上确实也真就理亏，当初沁部藩王一家也真就都是被这土司给害的。土一然坐到地上了，乌鸦一对。陈天宇呢一瞅有这落珠出了头了，心里头太难受了，不愿意搁这久留，估计这落珠肯定会把支那下葬，能入土为安，拉着幽平悄悄的退出来了。土司夫人哭声一止啊，桑碧一又哭上了。他知道陈天宇这么一走，对于自己来说，和人家的关系到此就算告一段落呀，彻底的绝望了。而且他们不说，翻回头啊，再说这唐经天。你看咱们说了这么多事儿，实际上都是这一夜之间发生的。把这陈天宇送走了，一宿啊，忧心忡忡啊，没睡好觉。这边惦记陈天宇，那边又想着冰川天女，又不知道法王那边怎么样了。另外这宣慰府衙门还被藏兵包围着呢，能不担心吗？等到第二天早上一起来，听说好像外面藏兵这岗哨都已经撤了。哎，非常纳闷啊，心说这怎么回事啊，这岗哨为什么要撤呢？忽然有人进来禀报说，陈天宇和两名女子已经回来了。唐经天先说话，怎么回来这么快呀？莫非受伤了？进来禀报的家丁说，唐大侠您放心吧，我们公子这精神头啊好着呢，比昨个还好呢，哪会受伤啊。唐经天这才放了心，赶紧到外头一迎接，眼睛就是一亮啊。再看来的不单单是陈天宇，就连这冰川天女主仆二人手拉着手和这陈天宇一起都回来了。一瞅三个人眉开眼笑，是喜气洋洋。这唐经天这几天为了应付这战事，每天是衣不解带，睡不安枕，疲劳坏了。忽然一瞅这冰川天女，哎呦，就好像这梅雨的季节呀，连续阴了多少天，见着太阳了，满天的阴云扫的是干干净净，几步就过来了，一把把冰川天女的手拉住。冰娥姐姐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天宇啊，外面现在怎么样了？你为何没去拉萨呢？同时对俩人说话，实际眼睛一直都盯着冰川天女呢。把这幽平乐的腰都乐弯了，过来拉着陈天宇，傻子，咱们俩别搁这碍事了，快走吧，给人家创造点机会。说着拉着陈天宇俩人跑后院去了。冰川天女说，放心吧，不用再到拉萨了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当即把事情经过简要的说了一遍。
好。
唐经天非常高兴，没想到事情能解决的这么顺利，喜不自禁呢，拉着冰川天女，冰哥姐姐，你真跟天上的神仙差不多少啊， 你一伸手，立即就拨开了云雾，现出了晴天呐。是吗？看你说的。红着脸把唐惊天的手给推开了。现在哪有啥晴天呐？可把我给愁坏了啊。开始唐惊天还以为这冰川天女哥那是故意夸张呢，仔细一瞅啊，再看他双眉紧锁，既不像撒娇也不像说笑。冰娥怎么了？我看你好像是不太高兴啊，如今弥天的大祸都已经消除了，你还有什么值得愁闷的？哪呀，现在这阴云还都没吹干净呢，你也快帮我出个主意吧。是这么回事儿。把见着老画师阿都的经过，以及阿都告诉他的尼泊尔国国王就要出兵的事情告知了唐惊天。唐惊天也没想到突如其来平地又起了这么个风波，这脸刷一下子也沉下来了。沉思了良久啊，忽然唐惊天乐了，哈哈哈，冰娥呀，你从小熟读佛书，对佛家的典籍了若指掌，难道不知道佛祖曾经割肉喂鹰，舍身救虎的故事吗？怎么，你忍心叫我下嫁尼泊尔的国王？哎，非呀，我岂肯叫你下嫁于暴君，我是劝你不辞艰辛，就当你到地狱之中走上一趟，索性便去见见他，一来打消他的妄念，二一来也好伺机行事，或者感化他，导他向善，或者把他除了另立新君，这也是一场大大的功德呀。可是我母亲曾经发下誓愿不再回国，再说了，我就算回去也不见得有啥效果呀。哎，世事沧桑，人所难料，你以前又何曾想到冰封还会倒塌呢？你终于招惹了尘世间的麻烦，你这一次奔波数地，消除了西藏的一场战祸，这种麻烦你都不怕，还怕什么呢？其实啊，冰川天女的本意和唐惊天说的也差不了多少，经过唐惊天这么一劝，立即就这么决定了。微微一笑，好吧，那我让你和我一起去。那当然了，求之不得，咱们稍微休息两天，然后呢到拉萨去见见福康安福大帅，接着我们就到边境去迎接那位暴君，怎么样？好。当时二人把这事儿这就定下了。你看这冰川天女在这冰宫那阵儿好像一位仙女一般，简直就是不食人间的烟火，对于尘世间的这些事儿从来都不爱搭理。下山之后渐渐的也是由这出世进入到入世了，性情和唐惊天也渐渐的有点接近了。二人搁这宣慰使衙门，搁这花园之中徘徊漫步，窃窃私语，想起来以前的种种误会，不由得都是哑然失笑啊。自从上次搁这墓室塔阁风声一别，中间呢俩人见过两回，一回是冰川天女找唐惊天来，也瞅着唐惊天跟这周将侠在一起呢，二人非常亲密，他再加上唐惊天刚刚重伤出狱，闹了场误会，就见了那一面。紧接着第二次见面，搁峨眉山上冒川生开山结缘的盛会上，俩人联手对敌，对付黄石道长和洞明子。虽然说二人心意已经沟通了，但是没机会说话，这回总算是得了机会说话了，把这以往的误会种种都说开了。这中间一大半都是因为有这个金世仪穿插期间闹出来的。唐惊天说，此人呐，真是个怪人， 难以猜测，难以琢磨。我以前对他是讨厌之极呀、啊，真没想到他这一回给我和天宇帮了个大忙。本来呢，这额马灯要想把天宇给抓去，金世一莫名其妙的来了，非要替陈天宇去见法王。你说这事怪不怪？哦，是吗？他见了法王之后，差一点把命给丧了。我刚才还忘了对你说了，我到喇嘛宫时候，他正和白教法王对掌呢，把当时的情景对着唐经天又说了一遍。说完了之后，冰川天女也叹了口气呀、啊，哎呀，他如今只有这36天的性命了，可是却偏偏不肯受别人的怜悯，拒绝别人相救，他这人太怪了，我非要找着他，要不然绝不能安心。这金世仪他上哪去了呢？那位说了，这金世仪究竟上哪了呢？咱们呢翻回头来再说他。那天晚上啊，金世仪逃出喇嘛宫之后，心中是一片的混沌，一片迷茫，漫无目的就出了萨迦城了，在这旷野荒郊之中是独自行走。心里头乱七八糟，一会儿想这个，一会儿想那个，一点都没平静。不知不觉的，天也亮了，东方日出被这早上这晨风一吹呀，稍微的有点清醒了。金世仪说，我这又应该到哪去呢？确实啊，就连金世仪自己都不知道到哪去的好。好像茫茫世界如此之大，却没有他的立足之处啊！忽然之间觉得这嘴里头挺渴，挺难受。原来他跟法王对那一掌，施展全身的精力，跟这法王相以对抗，体内水分消耗的太多了。多亏这冰川天女将两枚冰魄寒光弹打到他嘴里头，用一股奇寒之气把他体内的一股奇热给化解了，这才没导致这内火焚身变成残疾。但冰弹毕竟那是冰弹，它不是灵药啊。现在已经消融了，又过了大半夜，这效果早就已经失去了，体内的热气腾腾腾腾就冒上来了，感到是又焦又渴呀。往前走，前头呢就是通往拉萨的大道。没过多长时间，就瞅着这道旁有一家酒肆，实际就是这小酒馆。西藏这地方天气比较冷，一般路上行人都喜欢到这酒馆里头喝点酒，以此来御寒。这大道上每隔10几里地就有这么一家小酒馆，跟江南这小茶亭子差不了多少。这街是一样，迈步这就进来了，大大咧咧拉了把椅子往那一坐。伙计，给我来酒来，我老人家想要解解渴。这小酒馆啊不是房子，实际就是个大亭子，里头摆了不少张桌案，四下里头看得清清楚楚。他刚才搁这道路上奔跑也没注意啥，如今再一瞅啊，好像这春天来了，往远处一看是一片新绿，嫩草之中还隐隐约约夹杂着很多淡黄色的小花，那是这西藏冬季过后开的最早的报春花。早春2月时节呀，西藏春天来的比较晚，其他的树木连嫩芽还没发出来呢，报春花先开了。一看到这春景，金世仪不由得百感交集呀、啊！哎呀，现在草原之上也是生机勃勃，而我却好像这绿草之中枯黄的树叶一般呐、啊！想着想着，不由得悲从中来，一边敲着桌子，一边唱上了。唱的什么呢？唱的是一首《莲花落》。就是小时候啊，当乞丐那阵儿，搁老乞丐那学来的，带点这江南的味道。本来是陕西的小调， 就是为了抒发这乞丐心中这种愁烦的。如今从这金世一的嘴里头再也唱出来，这愁烦之中又充满了无限的悲苦啊。唱着唱着，金世一就有点控制不住了，本身他就是狂人，一边唱一边哭上了。这酒保端着酒瓶子过来了，客官，酒来了，把这伙计也吓一跳。装酒的，这叫酒春，是一种长瓶长嘴的，不过是瓷的。结实一连看都没看，把这酒瓶接过来，棒往桌上一蹲，这瓶嘴棒这就搁当间就折了。他一张嘴往回一吸呀，再看这酒啊，就好像一道水柱一般，被这结实一从瓶子里头这就吸进来了。啊，这下来肚了，这谁看过这么喝酒的？当时把这酒保也给看呆了。啊，这客官，这忽然之间呢，金世一大叫一声，砰，这就站起来了，好像碰到一件非常怪异的事儿。你说什么事儿能让金世一如此的惊讶吧？原来他正鲸吞狂饮呢。这酒形成了一道酒柱，顺嘴下去了。忽然之间，棒这么一声，好像有一个小药丸似的东西，顺着他吸起来这道酒柱，被他吸到嘴里头去了。进嘴里还不说呢，这速度太快了，好像猪走玉盘一般，咕隆！事情太突然了。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啊，等这边发觉了想要吐出来来不及了。您琢磨琢磨，金世一啥功夫啊，就连这暗器手法也是独步天下，四川老唐家的暗器也没占着他啥便宜，搁这小酒馆里头遭人暗算，能不惊讶吗？等这药丸一进去，您说怪不，他就觉得有一股凉气直冲丹田，哎，本来渴的都不行了，浑身上下好像被火烧的一般，这阵也不渴了，又说不出来的那么舒服啊，眩晕啊，耳鸣啊，各种各样的现象也都消散了。本来他熬了一晚上了，昏昏欲睡，此时此刻精神头也是倍儿足，神志比以前也清爽多了。看起来刚才自己无意之中吃下去的不是毒药，好像是一粒灵丹呐。这谁呀？心中不由得一动，猛然之间想起来了，冯林曾跟他谈到过，说天山雪莲如何如何的灵效，莫非自己方才吃下去的便是天山雪莲炮制的碧灵丹吗？他这阵就站起来了，拢目光向四下里头一看呢，哪位高人还请赐见一面？一抬头看着了，这小酒馆四周围都有这窗户，窗台也不算太高，窗户并不太大，只见这不大的小窗户呢，露出来两张脸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冯林母女。啊，是你们！大爷若木鸡呀，你看唐经天是李沁梅的表兄，自己千方百计的拒绝唐经天的恩惠，唐经天给他那碧灵丹也让他给扔了，连命都能不要啊。今儿个最终还是服了人家的药了，虽然说这是冯林送他的，强行弹到他嘴里的，但是没啥分别，还不是受了天山派的恩惠吗？半夜时分自己斗法王差点把命丧了，那是冰川天女把他救了，而如今冯林又用这碧灵丹把自己体内的元气 又给恢复了。您说这俩人都是和唐经天密切相关的。哎呦，这解释一样，就觉得自己这自尊心受到太大的伤害了。这眨眼之间，心里头转了好几百个个。等定睛再一瞅啊，冯林母女二人要消失了。咱们说得说清楚，实际上这就是一瞬之间的事儿。金世仪好像自己眼睛看花了，刚才那是幻觉，李沁梅母女俩根本就没来，怎么忽然又走了？哎呀，也想不明白，不想了。坐到那，接着还想喝酒，这阵这酒喝的也不是啥滋味了，心里头就想起来李沁梅曾经对他说过的话，说你对他好，他就对你好，你要欺负他，他就不和你做朋友了。你怎么不明白这点道理呀？金世仪忽然间就感觉李沁梅说的这两句话挺有哲理的。那阵哥哥没筛上，李沁梅说的是猴子，但又何尝说的不是人呢？莫非世人对自己如此的冷淡，那是咎由自取吗？偶然之间又做了一件好事，替陈天宇冒险犯难，他们就如此的关心自己，千方百计的想救自己吗？莫非这世界上并不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冷淡？莫非真的都是我错了吗？